兄姐妹平安。这个因为那个长明问我那个信息题目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这个星期这个竞选的事儿把我给炸的简直是都不行了，我想不出来我要讲什么。我真的想不出来，因为我写了一篇旧约的雅各书，可是写完了以后呢，我就觉得somehow总是觉得不对，那我就继续祷告。今天早上4点钟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哈。就是讲哥林多前书哈。那我们大家一起来翻到新约的哥林多前书好不好？在新约的145页。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做《哥林多前书》的随想，因为我们是圣经年哈，所以我们一次就是讲一本书，好吧？新约的145页，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哈。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我们的，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蒂凡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比人强壮。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的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赏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每一位今天来到这里的人都交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思想，主啊，更是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灵魂。主啊，让我们成为一群在你面前真实的俯伏敬拜你，真实的跟随你，真实的追求圣洁得胜，是吧？真实追求属天生命的一群人，是吧？赐给我们里边从你而来的，是吧？那一颗柔软、降服、是吧？悔改的心，是吧？让我们一起来高举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真的是我觉得 我觉得神就是让我来讲这本书哈。我相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天的美国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相当分裂的美国，真的是这样哈。其实教会也是一个相当分裂的教会。那么格林多教会，当你在读第一卷书的时候，保罗指出格林多教会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格林多教会分裂 divided 这个教会非常的分裂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高举人哈。有人高举保罗，有人高举彼得，有人高举各样的传道人。所以教会也是同样的，因为我们高举人，或者是跟随人，或者是听从人，我们就分裂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它整个的这个 set up 的整个的这个 system 就是一个分裂的 system。其实如果弟兄姐妹啊，如果我们今天对美国的政治有更深的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共和党是代表一批人，民主党是代表一批人。当你站在一个党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这个国家就是一个一定会分裂的，造成一个分裂的，因为它只代表某一群人的利益。民主党也许代表了那些非法移民、墨西哥人、黑人，那共和党代表了另外一群人，所以这群人就变成对立的，所以它整个的 system setting 就是一个分裂的。所以当我们非常 involve 在这里边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会成为一群分裂的人。这个就是为什么当哥林多的教会，当他们在高举人的时候，高举保罗、高举亚波罗、高举彼得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一个分裂的一个教会。弟兄姐妹，教会在新约里边，主耶稣特别讲到要合一，弟兄姐妹要彼此的相爱。而教会，我相信我们能够相爱、能够合一的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有为你们钉十字架吗？我有为你们死吗？你们是为奉我的名受洗的吗？你们为什么高举保罗、高举彼得、高举亚波罗？在教会是这样，今天如果基督徒在世界里边，当我们高举某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们高举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定是 divided。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认识到一件事情，你可以投你的票，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心中，我们教会基督的儿女们真正要高举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高举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只有这件事情可以让教会能够合一，让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相爱。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真正的王、永恒的王是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弟兄姐妹，我要在这里非常诚恳地跟大家讲哈，你是属于基督的，你不是属于川普的，你知道吗？你是属于基督的，你是属于耶稣的，你不是属于希拉里的，你是属于天国的，神的国的。神的国是不能够用地上的样式来操作的。当我们不管在教会去高举任何的人的时候，不管是在社会上高举任何的人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都走错了路了。我不管这个人多么的合圣经，或者这个人多么的不合圣经，当你高举一个人、跟从一个人、听从一个人的时候，你忘记了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那至高的主宰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一定会走错的，我们一定会把自己的弟兄姐妹当作敌人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这个星期，哎呦，被炸的简直是炸的啊！这我都想不出来要讲什么东西了，你知道吗？这整个把我的灵魂都给炸坏了。弟兄姐妹，当你看哈，当我们来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心是多么的属世界，多么的纷争，里边充满了仇恨，充满了偏见。 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边来。上帝的国度必须要合一的，在神的国度里边只有一个王，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这个就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2000年以后，今天的教会仍然在走同样的路。合一和相爱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神的子民要永远的来在你的生命里边，唯有一件事情，高举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我真的有一个请求哈，我请求弟兄姐妹不要再在，希望你们不要再在教会的这个微信上面一直在高举川普，你知道吗？现在已经好多东西已经是跟信仰没关系的，因为川普的女儿长得多漂亮，你说这个我们需要看吗？川普的孙女会说中文，你说这个我们需要看吗？这不需要看吗？对不对？这个跟圣经没有关系吗？对吧？我不是说，我只是说我们要知道，在这里我们心目中的王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我们永恒的君王。世上的，当你高举世上的某个人，你就会被 divided， 真的是这样。你看这个圣经里面讲哈，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要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今天教会在整个的世界里边，我们释放的信息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在传扬一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是还是不是？今天教会在世界里边，我们生命里边，我们所显出来的特征，是不是在传扬一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大家一定要问这个问题。今天教会给不信的整个的世界所带来的信息，是不是一个钉十字架的基督的信息，还是另外一个耶稣基督？大家一定要问这个问题。你在你的单位里边，在你的家庭里边，在你的生活的里边，在你的孩子心目中，你是不是在传扬一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还是你传扬的，他们在你的生命里边所看到的是另外一个耶稣基督？在1095年哈。1095年，大家要记住这个日子，这个日子是非常重要。1095年的秋天，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这个时候呢，回教已经兴起了，大约有半个多世纪了。回教兴起了以后，整个灭掉了整个东罗马帝国，也占领了整个的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那以前的回教徒呢，是非常的欢迎这些基督徒的朝圣的人的。那这些人呢去了以后，给他们带来大量的财富。但是当土耳其人占领了整个的圣地了以后，情况发生了非常明显的改变。这些土耳其人是非常疯狂的极端的回教徒，他们非常痛恨这些来朝圣的基督徒，所以朝圣的基督徒去到那里以后非常的痛苦。大量的信息带回来了以后，在109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教皇，他的权力已经到达了当时教皇的顶峰。在1095年的秋天的一天，当时的教皇就在法国的一个城市里边，发表了一篇非常伟大的演讲。那这个教皇哈，非常的有才华，而且非常的高大英俊。这个非常有领导的能力，他就讲到了，他说：“基督徒们，耶路撒冷、犹太全地，那个地方是我们伟大的主在那里诞生，在那里长大，在那里被钉上十字架，在那里
复活，在那里传道，在那里行神迹的地方，那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地方，多么神圣的地方，那是一个上帝同在的地方。今天异教徒占领了那个地方，我们要怎么办？在这个教皇的号召之下，整个罗马帝国所有的天主教徒都疯狂了，很快的就组织了一支50,000人的一个十字军的军队。这些人充满了宗教的热忱，充满了对耶稣基督的爱，充满了那些勇气，然后这群人就出发了，一路上杀过去，他们就占领了耶路撒冷，占领了伯利恒，占领了拿撒勒。但是几十年以后，耶路撒冷又被回教徒占领了，然后又发动了第二次的十字军东征，第三次的十字军东征。在短短的200年里边，教皇发动了一共8次的十字军东征。当你读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历史，当你看起来那是非常非常悲惨的。这些十字军东征的这些人，最后不仅回教徒杀掉，连基督徒也杀掉，到处奸淫，抢夺，最后没有人了，把十几岁的孩子全部都拉去。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想象一下，主耶稣这一位背着十字架为我们上了十字架的这位主耶稣？他是一位拿着枪带领所有的基督徒把回教徒全部杀掉来占领耶路撒冷的一位主耶稣吗？你能不能想象到这样的一位主耶稣？弟兄姐妹，今天美国的情况就是同样的。弟兄姐妹，基督教的领袖一声号召说我们要夺取白宫，因为白宫今天已经被占领了，就像当年的耶路撒冷被占领一样。这个国家是建立在基督徒的信仰里边，今天白宫变成了彩宫，今天白宫已经被异教徒占领了，我们要把它拿下，我们要把这个 Supreme Court 给它拿下。你知道吗？他所号召起来的那个基督徒的那种宗教的热忱，那种极大的热忱。弟兄姐妹啊，我的手机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边进来了2300多个信息，你看这个热忱大不大？手机立刻就没电了，我回家充电，这一充电又没电了，哗，这个热忱是非常狂热的。弟兄姐妹，我可以跟你说，4年以后、8年以后或者多少年以后，民主党人又会站进来的。然后我们又会发动第二次的十字军东征，然后他们又会站回来的。第三次的十字军东征，他们又会站回来的。第五次的，到了第八次，这是同样的一种模式。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听我上星期讲到，你要好好听听上星期的讲到，这是同样的一种模式。弟兄姐妹哈 ，Billy Graham 的儿子 Franklin， 我是非常尊重他的，他是非常非常爱主，非常有宗教热忱。但是 somehow， 美国的基督徒就非常喜欢走政治路线，走法律路线，走最高法院的路线，走经济制裁的路线。弟兄姐妹，这不是圣经里边启示的主耶稣的模式。当我们走这条路线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了解你生命中所释放的耶稣基督的信息是一种什么样的信息。你所传达出来的耶稣基督是一个为我们钉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吗？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基督？还是一个带领千军万马拿着枪把回教徒都杀掉，最后进攻拿下耶路撒冷的一位基督？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问这位听，要思想这个问题，弟兄姐妹，真的要思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不希望教会一直在这个方面，在打了八次十字军的东征、白宫战争，最后才明白十字军的东征在1000多年以后，今天的基督徒才明白那是错的，那是一个错误的道路，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一下吗？当年的十字军的东征的那死去了几十万的充满宗教热诚的那些基督徒，如果他们不是拿着枪，他们是拿着圣经，充满了耶稣基督的爱，带着殉道的心智走向回教的世界，去传扬耶稣基督，去传扬那位爱我们的主，去传扬那位舍身为我们流血的主，向回教徒、向异教徒来宣扬，你知道那个情况会多么不一样吗？会不会不一样，弟兄姐妹？至少会改写历史，历史不再有十字军东征，而是十字军的宣教。弟兄姐妹，我们太需要了。你知道，我非常的同意今天这个潘弟兄讲的这个主日学啊，真的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们太需要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了，真的太需要这样了。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们去投票，你们都非常爱主，是因为爱主你们才投票的，真的，你们非常有宗教热诚的，你知道，我真的是 by the way 我没去投票哈，这个我跟大家说，我承认，我跟江华一样，我没去投票。我也可能有人觉得你这个太坏了，简直是，你知道不投票你简直是，你至少没有站在主耶稣那边。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真的不是这样，真的不是这样。我跟你讲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跟你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战场的 battlefield is not White House。真的，你一定要听明白我这句话 ：the battlefield is not a Supreme Court。The battlefield is not a White House。这个是我们在圣经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十字军的东征带来了基督徒和回教徒永恒的仇恨。你可以想象到，如果当年的这些十字军东征这些充满宗教热诚的这些愿意献身的这些人，如果教皇跟他们说，我们不需要十字军拿枪，我们每一个人要向这群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要向他们传扬天国的福音，要向他们传扬耶稣基督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要向他们传扬唯有耶稣基督这一位神是从死里复活的主，我差遣你们去走向回教的世界，一直走到耶路撒冷去传扬耶稣基督那牺牲的伟大的爱。你可以想象的吗？如果这样带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我不知道历史会怎么写，真的我不知道历史会怎么写，我真的不知道历史会怎么写。我觉得太伟大了，我觉得太伟大了。但是一个教皇讲完了以后，最后我们要拿下耶路撒冷，全部都是去打仗了，把回教徒一个一个全给杀了。结局就是这样的，弟兄姐妹，结局就是这样。今天我们在走同样一条路，所有如果不信的世代、不信的人知道我们是这样的话，你知道吗？他们对福音、对耶稣基督、我们生命里面所释放的信息，不是一个钉十字架的主。不是一个钉十字架的主，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生命里边要来思想这件事情。你看哈，我和我太太关系有，我大家也知道哈，如果我跟她走经济路线，我绝对不允许她控制金钱。By the way，她现在在控制金钱。如果我跟她走政治路线，我绝对要跟她就是干到底，这个家里边一定得我说了算。可是弟兄姐妹，我 somehow 我越祷告，我就是觉得我一定要把让自己钉在十字架上。 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能够让主能够得到一个人的心。弟兄姐妹，你没有第二条路的。你要想上帝能够在一个人的心里边将他的心夺回，唯有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被高举起来，他说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我不是说你们投票投错了哈，我觉得你们投票是很好的，但是我们需要回到圣经来，再重新的明白圣经的真理是什么样的。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真正的战场是不在白宫的，真正的战场不是在 Supreme Court， 真正的战场是在我们的心中的。大家有没有看到现在在暴动的这些全部都是年轻人，他们的心那才是我们真正要拿回来的地方。如果我们为这个世代所有在大学里边的年轻人，为他们的心来祷告，让他们的心归向主，那个才是真正的 battlefield。 真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你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他说撒玛利亚妇人说，你看你们说要在哪拜，在这山上或者在耶路撒冷，主耶稣说拜神的也不在这里也不在耶路撒冷，神要什么人拜他，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神是个灵，拜他的是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我们的心是神要得到的地方。在路加福音里面也说，好种撒在路边，就是这个人的心是硬的，好种撒在荆棘里边，就是这个人是贪爱世界的，好种撒在土浅石头，就是这个人的心里边是没有根的，只有好这个种撒在好土里边，就是这个人的心是向主的，是完全的渴慕的，就结出30倍、60倍、100倍。你可以看到主的道是在我们心里边的。然后在路加福音17章也知道，他说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不是眼睛能见，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弟兄姐妹，神的国不在白宫的地方，神的国不在 Supreme Court 的地方，神的国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即使今天白宫有一个人可能他是坚持圣经的，有几个法官他是保守的，但是弟兄姐妹，如果这个美国2亿多的人他们的心都是离开主的， So what？ 神要的是每一个人的心，弟兄姐妹，法律能够控制人的心吗？心才是我们真正要得到的地方。弟兄姐妹，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当年哈，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是错的，群情激动，万众一心呢。但是到了1000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才知道这是错的。弟兄姐妹，投一张票是很容易的，真的。但是我们能够每一天在生活里边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让主的十字架除去我们生命里边所有的骄傲，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像耶稣基督那样生活每一天，那是非常非常难的。你杀掉一个回教徒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你跟他坐下来讲论耶稣基督的爱，你来帮助他，你来为他祷告，你来爱他，甚至他打你你还爱他饶恕他，那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的。弟兄姐妹，但是神让我们走哪一条路呢？ 神肯定没有让我们走政治路线，更没有让我们走军事路线。神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来传扬我们的主，来效法我们的主，来跟随我们的主。我跟你讲哈，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读教会历史了，教会历史里边的错误是非常非常多的。当国教产生的时候，教会里边就是充满了反犹太人的，充满了对犹太人的憎恨的，所以他可以这种的思想，可以到了二次大战的时候屠杀那么多的犹太人，只有到了今天，人们才知道这个思想是错的。弟兄姐妹，你能想象一下吗？今天美国，我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哈。我们把政治的热情，如果我们转移了，我们今天在我们工作的岗位，在我们的家里边，在我们学习的环境，在我们每天生活里边，我们立志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立志要求主来钉死我们自己，我们立志要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立志为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祷告，我们每一天爱他们，去帮助他们。你知道整个的美国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力吗？弟兄姐妹，我跟你讲哈，投一张票是非常容易的，只花我们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这样的生活才是主要我们在这个国家里边真正要活出来的一个样式。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如果我们走政治路线，走别的路线，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你知道吗？其实是很简单一件事儿。所以弟兄姐妹，哪一个比较难呢？你自己想想，哪一个比较难？我们跟随主，我们长成主，我们效法主，别人打我们脸，我们把另外一边脸伸过去。你说这个难不难？难吗？肯定难，对不对？你爱回教徒，他上来给你一个嘴巴，哎呦，你说爱不下去了，是不是？这多难呢？你说你投张票多容易啊？很容易的嘛，对不对？我们把一个也许我们觉得比较合圣经的人放进白宫比较容易呢，还是说我们每一天美国的基督徒都跪下来认罪悔改祷告，过最圣洁的生活，每一天在工作的岗位上传扬耶稣基督，每一天在家里边过完全合圣经的生活，我们舍己爱人，我们把我们全身心献给主，哪一个容易？弟兄姐妹，后边的这个事情太难了，是不是这样？但是主让我们走这条路啊，主让我们走一条生命的道路。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知道吗？非常小心。在1840年的时候，在1840年的时候，中国这么讲啊，从1840年到今天为止，中国的很多人不能接受福音，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原因有很多，但是中间有一条原因，就是西方的列强，这些爱主非常非常奉献 爱主的宣教士，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是跟着鸦片战争一起来的，所以中国的老百姓分不清楚什么是爱主的宣教士，什么是鸦片战争。弟兄姐妹，今天世界上的人也分不清楚什么是教会，什么是川普。当川普要把所有的illegal immigrant 全赶出去的时候，这些年轻人不同意的时候，当他们看到教会和川普是连在一起的时候，这些年轻人会因为反川普而反教会，反神的福音。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的当心这件事情，你不要把福音和川普挂在一起，他并不代表福音，他的生活不代表福音，他的个性不代表福音，他的言语也不代表福音。弟兄姐妹要非常清楚，你不要把他们两个搞在一起，福音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中国人搞不清楚，美国的年轻人现在也搞不清楚，我们要小心呐，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真的要小心。到今天，很多的中国人一提到鸦片战争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是非常负面的。但是宣教士和鸦片战争有什么关系？宣教士跑到这来都是抛头颅洒热血，只不过他们是跟着这个鸦片战争一起跑来的，我们就把他们贴在一起。今天的教会一定要非常小心，你知道吗？非常小心，到处宣扬教会得胜了，真不是这么回事啊！我们要非常小心，只有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代表福音，谁能代表福音呢？我们讲最后一点哈，哥林多的教会，当你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充满了问题的教会，这是一个让使徒保罗流泪的教会，里边各种各样世界的罪都有，淫乱的罪，酗酒的罪，醉酒的罪，放荡，乱伦，争吵，弟兄姐妹打官司，滥用圣餐，不信复活，滥用恩赐，没有爱，各种各样的严重的问题。弟兄姐妹，当我们说希拉利你要悔改，我个人认为哥林多前书告诉教会，教会要先悔改，真的。我们先不要说希拉利有多少问题，当然我是不站在他那边的，我们先不要说希拉利有多少问题，弟兄姐妹，光天主教里边有多少黑暗的东西，需要不需要悔改？弟兄姐妹同意吗？需要不需要悔改？天主教里边有多少让上帝充满了烈怒的东西，需要不需要悔改？那基督的教会，今天我们的教会里边有多少教会领袖是倒下去的？有多少反同性恋的教会领袖正在同性恋？教会有多少说谎的，有欺诈的，有打人的，有骂人的，有醉酒的，有淫乱的？教会很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难道不需要悔改吗？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悔改？我们凭什么拿着指头去指责别人，然后让别人悔改，自己不悔改呢？我们太需要悔改了，弟兄姐妹，要说悔改，我们先悔改。当哥林多前书保罗写的时候，他谈到的是教会问题，教会充满了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悔改，我们先要在神的面前撕裂心肠。我们不要指责别人的罪，我们要先看看自己的罪。这个就是我嫂子常常跟我讲的哈，因为大家也都明白哈，这个这么多年，我一直对我太太不满， 我不管在家里不满，我心里不满，我讲道的时候正好他不在这儿，我也发泄不满，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听了，对不对？有人跟我说了，但是我就控制不住。结果我嫂子跟我说了，你自己先悔改吧。我跟你讲哈，真的，当我真的在主面前真正的悔改的时候，悔改我自己的罪，我有多少罪，我生命里面有多少不敬畏神的东西，我指都天天指着他。结果当我真悔改的时候，我发现我太太真的改变了，每天早上在那读圣经，还有那个脸色特别严肃，你知道吧？不知道为什么特别严肃的那种，然后在那祷告，然后就放的那个敬拜的音乐啊，放的极响，在那哎呀，就这样。弟兄姐妹，教会太需要悔改了，真的。我给你举两个例子吧。亚特兰大有一个最有名的一个黑人教会的牧师，那是牧养几万人的牧师，在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黑人牧师，那是非常有能力、非常有恩高的。他是最反对同性恋的，但是他自己本身正在同性恋。Colorado 最有名的一个白人牧师，也是反同性恋的，他自己正在同性恋。弟兄姐妹，我们难道不需要悔改吗？这个世界上的人犯罪，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主。但是弟兄姐妹，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十字架里边看到自己的罪。十字架什么？十字架就是让我们悔改，看到我们的罪人，我们的那个旧人是与罪卖给罪的。那个十字架是来对付我们的罪人的，不是做十字军东征去征服别人的。我们太需要悔改了，弟兄姐妹，太需要悔改了。天天要悔改，时时要悔改，真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好好祷告的时候，就是祷告我们大家都悔改。我先要悔改，真的。我对主有多少爱呢？我过的生活难道是100%圣洁的吗？我有没有真正的爱我周边的每一个人，向他们传扬福音呢？我有没有关心每一个弟兄姐妹呢？所有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亏欠。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主人面前，我们先悔改好不好？我们不要把指头指向别人。我们要悔改，弟兄姐妹，我们先要悔改。带祷的弟兄姐妹也要悔改。为什么从你们只有大选的时候这么祷告？你们为什么没有像回教徒传福音没有这么祷告呢？那我手机怎么没有炸呢？对不对？你们有为回教徒这么祷告过吗？为什么大选的时候我一天的手机就差不多3000个？你们有为回教徒这么祷告吗？你们有为中国大陆的无神论这么祷告吗？有没有呢？你们的热诚在哪里呢？你们是不是要悔改呢？还有人这个在那个群里边说，哎呀，终于大选结束了，我要退出这个祷告群了，碰就退出来了。难道就没有人提醒说，大选结束了，现在我们应该为回教徒能够认识主，我们来好好祷告吧。我们来为这些闹游行的年轻人，他们真正的认识主，我们来祷告吧。我们来为美国的所有的同性恋这些人还没有认识主，我们来祷告吧。我们来为天主教的这些神父们犯了如此恶劣的罪行，我们来祷告吧，让他们悔改吧。我们来为基督教的牧师，这些假冒伪善的人，我们来为他们祷告吧，让他们悔改吧。没有，你们选举完了以后，你们就觉得结束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就结束了？对不对？
By the way， 我也悔改哈，我从来没有多少位回教徒祷告过，你知道。我楼下原来住了一个回教徒，你知道，而且我去给他送了几个饺子，然后他在那喝酒，早上九点钟。我说你回教徒，你怎么早上九点钟就喝酒？你不是不能喝酒的吗？他说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对回教的理解跟我理解不一样，这也很好玩的。然后临走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句：“我要为你祷告。”我说你不要为我祷告，你是按照回教徒为我祷告，是不是？很好玩的，你知道吗？你知道这？我跟你讲哈，我跟你讲，我们真的需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为主来赢得失丧的灵魂，不要拿枪去杀到耶路撒冷去。真的，弟兄姐妹，你们一定要明白，福音不是那样的，福音不是枪炮，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但是很多人就是不明白，而且基督教的领袖很喜欢号召这些事情。弟兄姐妹，哥林多的教会需要悔改，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我们都需要悔改。让我们一起祷告，让我们过最圣洁的生活，让我们过最无己的生活，让我们充满上帝的慈爱，让我们向失丧的世界来展现一个钉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这是我们一生生命里边的信息。你所彰显出来的耶稣，你所传扬的耶稣，是一位上了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为世界而牺牲他自己的生命的一位主耶稣吗？还是你生命里面的信息是一个拿着枪拿着炮要来杀异教徒的一位主耶稣呢？这是一条道路的问题，你知道吗？这是一个路线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争？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认输。但是上帝来到人间，他是以一个输的姿态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为愿意为整个人类的罪恶而倾倒自己生命的人，愿意输到底的一个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但是你知道吗，在上帝的手中，他把这个输变成了赢，就像但以理书一样。弟兄姐妹，你要好好的听但以理书。我们的旧造永远是要赢的，新造让我们愿意为别人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愿意输的。所以不要争，没什么好争的，谁愿意死在十字架上谁得主的喜悦，真的是这样。夫妻为什么争？就是要争个谁赢，谁愿意死，谁愿意钉在十字架上，那就是真正主所喜悦的一个人。弟兄姐妹哈，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以后讲到不会再讲这些这个政治的事情了哈，这个希望是最后一次。这个我觉得神也没有真是让我是变成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台湾就是一个例子，台湾的很多的教会牧师一上讲台就讲台独，整个台湾的长老会全部都是政治基督徒，他们你如果支持别人，他就给你打。Literally 这个跟你打，你知道吗？那有任何主的样式吗？你看，像我的岳母是一个非常爱主、非常敬虔，但是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哇，他可以跟你吵的简直是，最后我赶紧不说话了，对啊，因为我吃亏啊，这个我们家里边这个万一出问题，他们两个人的那我就肯定少数了，是吧？对不对？你可以人哈，当谈到政治的时候可以这么 blind。 我跟他说陈水扁贪污造谣，你可以这样的。你知道我们人处在一种极度的政治热情里边，我们整个人都 blind， 弟兄姐妹，高举耶稣，效法耶稣，长成耶稣，跟随耶稣，传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来活出他的样式来，好不好？弟兄姐妹们，我请求你们，我请求你们按照这条路来生活，好吗？弟兄姐妹，真的，我请求你们，真的请求你们，向不信的世界，我们需要多少的眼泪和祷告，多少的舍己，多少的牺牲，才能赢回这一代的灵魂来？真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为希拉利祷告过？真的，你有吗？啊，白秋，你整天都在捆绑他，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太需要上帝的爱了，上帝的谦卑，上帝的舍己，上帝的牺牲。我们充满了血气，充满了火，充满了暴怒。弟兄姐妹，真的，哎，我们真需要悔改，是不是？我们太需要悔改了。By the way，我还要跟大家说哈，这你支持谁，真的不是个问题，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上帝不要让我们走在政治的一条道路里边。还是那句话 ，White House is not the battlefield. Supreme Court is not a battlefield. 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才是主要夺回的地方。教会需要先悔改，真的。所以保罗说，他说我生命里边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我们生命里边有没有耶稣基督印记？我们是一群，让主充满我们，好吧，让主充满我们，让主充满我们。我们唱一下第二首诗歌，好不好？